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14集的播出。在节目的现场，我们非常的高兴请到了顾弟兄。顾弟兄您好。
您好。
顾弟兄，创世纪生命读经播到今天已经过了114集了。
在这段时间里，创世纪好像是一本全新的书一样在我们的面前打开了。
是。
那主应许我们可以来到他这里得生命，在节目当中信息的里面真是充满了生命的话。
是啊，主的话就是生命。当我们抱着一个得生命的态度，得生命的灵来到主的面前，主就一定要在我们的身上应验他的应许。
再说今天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可以得着生命的地方呢？
是啊，
除了主以外根本没有得生命的可能。
嗯，
借着创世纪的节目，好像整本圣经对我们来说是变得这么样的新鲜，这样子的丰富。
真是这样。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结束了雅各被变化的经历。在雅各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的情形。其实啊，这根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写照嘛。
别忘了，当我们看雅各的生平，我们是在看一个蒙神拣选的人的经历。
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人。
嗯，
那进一步的，我们也是在这里看雅各的受对付和被破碎。那接着呢，是雅各的被变化，这些呢都是我们的经历
啊。这真是提醒我们啊，雅各的一生所经历的就是我们一生的经历。我们被拣选、受对付、被破碎，是为着我们的被变化，并且最后最终我们要和雅各一样要成熟。
我们追溯雅各的历史，可以看见在他的一生里有三根柱子和一个台。雅各所立的柱子乃是他一生中的里程碑，将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段里，雅各经历了神的眷顾，而使他能够应付他狡猾的舅父拉班，并且能够面对他强壮的哥哥以扫，不至于被拉班完全的击败，或者是遭到以扫全然的毁灭。我们回想一下，雅各在他舅父拉班家里20年之久，虽然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在拉班的压榨之下，而且10次被拉班改了工价，但是我们看见他仍然一直是在神的眷顾之下。雅各因为惧怕拉班，就偷偷的离开以保护自己。在创世纪31章20节说，他这样做就偷走了亚兰人拉班的心。虽然拉班经过了3天才知道，他仍然追赶上来， 但是就在拉班追上的前一夜里，神进来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结果呢，拉班向雅各泄露了这件事，于是雅各就倒过来责备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这个时候雅各领悟到，他得到保护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技巧，而是因着神的眷顾。他心里深处对这一件事觉得感激，看见神为着他的生存主宰他一切的环境。于是当他和拉班立约的时候，就在基列立起了一根柱子，作为神眷顾他的有力见证。弟兄姊妹们，我们许多人也立过这样一根柱子。如果我们回想自己基督徒的经历，我们就会看见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阶段乃是经历神眷顾的阶段。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第一个阶段的末了，我们需要立起一根柱子来见证神的眷顾。当雅各刚离开家在伯特利做梦的时候，他就已经立过柱子。在那个时候他向神许愿，他许愿说，神如果照顾他的衣食，并且平安地带他回到父家，他就要顾到神的家。从那以后，雅各所经历的乃是神的眷顾。当他刚到拉班家的时候，他是一无所有，但是在神的眷顾之下，雅各平安地离开了拉班的压榨，而带着大笔的财富回到美地上。但是我们看见雅各并没有直接的往伯特利去还愿，而却先去了舒哥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然后呢又到示剑买了一块地，在那里支搭帐篷并且筑坛。于是神只好兴起环境来干预他。雅各的女儿底拿出了事，他的儿子西缅和利未又惹了事。在这些难处之后，神就进来呼召他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并且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他逃避以扫的时候向他显现的那一位。神在这里是提醒雅各，他多年照顾了他，现在雅各必须要顾到神的家。到了伯特利，雅各将自己献给神，使神能够完成他的定旨，就是得着伯特利，也就是神的家。在伯特利这里，雅各立起了第二根柱子，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个里程碑。弟兄姊妹们，雅各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在得救之后不久，我们就听见了有关神家的事，也就是有关召会的事，并且我们也响应所听见的。但是我们真正所有的经历只是神的眷顾，我们还没有神家的经历。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有第一根柱子，能够见证神是信实，是仁慈的，而且神是有恩惠并且是丰富的。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只关切自己的需要，很少人在经历中立起一根柱子来见证神的家。我们是今天的雅各，我们不只要有第一根柱子来见证神的眷顾，我们还必须要为着神的家的建造立起第二根柱子。
今天的信息好像借着雅各一生所做的三件事，或者说他所立的三根柱子， 就把他的一生做了一次很清楚而又深入的鸟瞰呢？
是的，雅各一生的历史是相当的曲折。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他这许多遭遇的里面提纲挈领的来看这个全盘的话的话，我们就容易失去神在雅各身上所要给我们的启示。
嗯，刚才的信息当中啊，提到雅各一生的头两根柱子，第一根是和拉班立约的时候立的，那第二根呢是在伯特利的时候立的，这两根柱子的意义是相当的有差距啊。
是的，我们从雅各一生的遭遇来看好像是又苦又长，
嗯，
可是从他所立的三根柱子来看，雅各变化的过程是非常的明显。
是，
你看雅各离开拉班以后又被拉班追上了，结果就和他立了约，就在这里雅各立了第一根柱子，这个时候还是雅各一生过程中的开端。
嗯，
那对雅各来说，这位拣选他的神还不过只是一位眷顾他保护他的神，也是一位主宰他环境的神。
顾弟兄啊，我想我们在经历主的路程上也和雅各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稀奇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竟然会这么样的眷顾我们，甚至在这里看顾我们。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经历其实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哈。
你看到了伯特利就不一样了
哦，
雅各所看到的所关心的他所见证的不再是他自己的前途和利益了。
嗯，
雅各在这里他所关心的是神的利益，他立的柱子也是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殿。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为着神的心意，神的安息，是为着神和人可以有一个共处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人可以敬拜侍奉神，神可以领导人祝福人。
但愿主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从第一根柱子的经历到第二根柱子的经历，也就是把我们从基列带到伯特利。
我们也可以说把我们从认识神是一位眷顾我们的神，带到我们认识神的心意，而进入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建造关心的里面。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我们不但有第一段神的眷顾，也有第二段神的家，但是我们还必须往前立起第三根柱子，这第三根柱子就是为着基督团体彰显的柱子。要立起这一根柱子是需要花费很重大的代价的。雅各在基列和伯特利都立了一根柱子，见证他有了神的眷顾和神家的经历。如今他在往伯利恒的路上，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因为产难而死，他就把拉结葬在路上，并且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这就是他所立的第三根柱子。当雅各从伯特利起行的时候，他兼有了苦与乐，也有了得与失的经历。雅各失去了他的爱妻拉结，却得着了一个儿子便雅悯。我们相信拉结生便雅悯的时候，雅各必定很喜乐，但是忽然他也看到他心爱的拉结要死了。便雅悯的生和拉结的死同时发生，这件事的属灵含义乃是雅各借着失去他天然的拣选而得着基督。雅各在拉结的坟上立了一根柱子，这就表示出雅各天然、雅各心头的拣选的死去。因此，这根柱子是见证神对付他天然的拣选，好为着基督的来临和基督的彰显。这是神的目标，也是神的见证。拉结的死使雅各伤痛，也使拉结自己痛苦。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八节里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拉结是葬在往伯利恒的路上， 靠近拉玛不远，是便雅悯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1700多年之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城里，并且四境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因着基督的来临，被希律所杀。他们乃是便雅悯，也就是忧患之子的后裔，所以在拉玛能够听见拉结为着他们的哭声。这意思是拉结为着基督的来临而寻道。便雅悯真正是忧患之子，为着他的出生，拉结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还不够，在1700多年之后，他还必须因为那些为基督寻道的便雅悯后裔而哭泣。神终极的目标乃是基督的彰显，这需要我们付出天然的拣选、天然的愿望和天然的生命。在前面的2根柱子那里，我们并没有看见死和坟墓，乃是在3根柱子那里才有拉结的死和坟墓。我们也必须有拉结坟上的柱子这个里程碑。这里是我们天然的拣选被埋葬的地方。我们的爱、我们的愿望和拣选、我们所挚爱的人、事和物，有一天都要被带到尽头了结，并且被埋葬。我们都要在墓上立起一根柱子，见证这一切都已经埋葬了。然后我们起行到伯利恒，也就是基督出生之地。在往伯利恒的路上，拉结坟墓上所立的柱子乃是指引人向着基督的来临。我们若要前往伯利恒，就必须在有这么样一根柱子的路上，甚至于在到达伯利恒之后，我们也不会有多少喜乐，反而只有杀死。首先只有拉结的死，后来他的许多的后裔也要为着基督的出生、他美妙的来临和彰显而被杀寻道。这就是神的目标和神的见证。
我们用天然的眼光来看雅各这段经历是很悲伤的，丧妻之痛是失去心爱的极点，在这里的经历是痛苦的，但是又是复杂的，因为失去了拉结，便得到了便雅悯。
是的，这件事的经历的确是一件趋向成熟的经历。雅各失去了他天然的拣选，结果是得着了基督。我们都知道便雅悯是忧患之子，在这里是预表基督的。
是，
你看，这是非常的有意义，也是非常有启示的。拉结的死，便雅悯的生，一个失去，一个得着，一个是天然的拣选，一个是基督。死和生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从神的心意和神的目标来说，基督得着彰显是需要我们付出失去我们天然的拣选、天然的愿望和天然的生命的代价。
这真是有意义哈！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三件不相干的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人雅各，他越来越成熟，他对神的经历和认识也是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
从认识神是眷顾人的神，到关心神的家、神的殿的建造，最后在通往伯利恒的路上看到拉结墓旁的一根柱子，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拉结的坟墓，是死亡，是失去，
是，
但是这条路却是通往伯利恒的。当我们把天然的爱好和拣选埋葬了，在路的那一端，我们都要看见，都要见证基督的来临。
在雅各立了第三根柱子以后，在创世纪35章21节里说，雅各就起行往前，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按照希伯来文， 以德的意思是羊群。在弥迦书第四章第八节，同样的一个词翻译成为羊群的高台。羊群的高台，那是指明生活的安逸。我们知道雅各有许多的羊群，也许当他经过这里的时候，他认为这里是休息的好地方，在这里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于是他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在这里却发生了罪恶的事，就是雅各的长子流便和雅各的妾犯行淫的罪。这指明雅各不应该停留在以德台，而应该直接前往希伯伦。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附近总有一个台在引诱我们。生活的安逸对于跟随主耶稣的人总是一个很大的试诱，因为旅途是那么遥远，我们就盼望在沿途有休息的地方。但是羊群的高台不是我们休息的地方，要逃避这个台的路就是不要停顿，不要想要享受安逸，甚至于连看一看也不可以。我们只应该从台旁边经过，而继续往前。无论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走了多疲惫，我们还必须要对主说，主啊，帮助我，我不要在任何台旁边休息。每当我们来到一个台，求你帮助我们逃开，我绝不把它当作休息的地方。我们如果这样做，就会得到保护，得到拯救，而脱离网罗。雅各的心愿是要娶拉结为妻子，而生约瑟为长子。但是神借着拉班进来干预，强迫雅各娶了利亚为妻，结果流便就得到了长子的名分。这违反了雅各的心愿，也似乎对雅各是不公平的。但是因着以德台的邪恶行为，使得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变成归给了约瑟。神是主宰的，因着雅各的错误调整了长子的名分。神是既公平又正直的，他主宰的调整了长子的名分。流便因着他的污秽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而约瑟却因着他的纯洁，因着他拒绝波提乏妻子的试诱，因而蒙神赐给他长子的名分。但是神只把长子名分的三部分里，双份土地的享受和长子的名义赐给拉结的儿子约瑟。神另外将祭司职任赐给向神忠信的利位，而将君王职分给了爱弟兄并且照顾父亲的犹大。利位和犹大这两个人是利亚的儿子。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得不为着神的主宰、公平和一切的配合，我们要向他献上敬拜。雅各的传记就是我们的历史。在雅各的一生里有三根柱子和一个台，我们也有三根柱子和一个台。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能见证说，这些事我们都经历过。我们相信当年日过去，我们许多人会记得这一篇信息。为着这三根柱子和一个台，我们感谢主。
顾弟兄啊，雅各的传记就是我们的历史啊。
是，
雅各有三根柱子，一座台。积极的来看，雅各的经历对神的认识其实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只可惜在路途的中间有安逸的诱惑，使他的经历啊受到了挫折。
跟随主的路是一生的路，是一条遥远的路。在旅程的中间，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贪图安逸的生活。
是的，
别忘了我们的生活是寄居的，是客旅的， 我们的命定是过帐篷的生活。
神的主宰，神的计划是一定会实现的。
Amen。
我们应该做一个有意向的人，看见神的心意，不仅如此，还要关心神的心意。
这是我们经历神、认识神最佳的途径。关心神的旨意比认识神眷顾我们要重要的多了。而在这两件事之后，当我们的天然爱好、自己的拣选埋在路边的时候，在路的那一端，我们都要看到基督的来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但愿主祝福我们，把我们从基列带到伯特利，最后我们要看到伯利恒。基督的彰显是神的心意，基督的彰显也要成为你和我的祝福。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唱个唱个歌。